原来大学里的情侣婚后过着中产生活，有对双胞胎女儿，妻子却嫌两人交流太过肤浅，终因外遇而坚决离婚。分手后，两人各自遇见神，一次车祸后，神竟赐下悔改与饶恕，带领他们复婚。雪莉学到的最大功课就是顺服，他们以自身的痛苦经验帮助其他陷入婚姻困境的家庭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，境界有声，境界有声。
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《医治爱的河流》，从离婚到复婚，漏洞的婚姻谁来补救？1992年8月21日是雪莉人生中最糟糕的一天。当年，那个对生活充满憧憬的年轻新娘步上红毯，十年后，她却走上了法庭。为了从摇摇欲坠的婚姻中解脱，自由地与他的新欢在一起。他站在法官面前，法官问他，你是否想要离婚？
是的。
但是在那一刻，雪莉记不得自己为什么要离婚。法官问他的丈夫杰夫·史古格斯为何没有出庭。雪莉知道原因，但她不能对法官说丈夫不想离婚。尽管杰夫向他哀求不要离婚，法官郑重地宣布准予离婚。法锤重重的一击吓了他一跳，仿佛敲在了他的头上。走出法庭，律师分手前停下来对他伸出手，恭喜啊，他边说边露出了一个我们赢了的微笑。雪莉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当他开车离开时，他终于承认自己很迷茫。两年多以来，我心里深深认为离婚是解决问题唯一的正确之路，也是找寻快乐的唯一途径，可以让我脱离极度的绝望，和新欢在一起。现在，他正等着我打电话给他。我责备自己太情绪化，告诉自己不过是因为新的处境，内心才会觉得凄凉。初识杰夫时，正上大四的雪莉认为杰夫就是那个她要嫁的人，所以毕业一年后，听到杰夫求婚，她就毫不迟疑地答应了。婚后，他们搬到阳光明媚的加州，两人周间专注工作，周末尽情玩乐，过着典型的南加州生活。几年后，他们都得到了升迁。由于没有孩子，他们过着随性享乐的日子，上高级餐厅，在沙滩上休闲度日，去高档百货公司购物。他们买了一栋敞亮的海景房，觉得这就是他们预期要过的日子。几年后，雪莉却渐渐产生了一种挫折感。当她静下来时，发现自己的婚姻有漏洞，他们俩的关系很肤浅。他们的对话总是关于他们在做什么，要去哪里，从未谈过深刻的话题。关系上的肤浅，正是他们夫妻问题的所在。雪莉无奈感日益剧增，她决心生个孩子来驱散内心空虚和沮丧。她生了一对双胞胎女儿，虽然这是她一生中最美好的事，但她仍觉得内心的孤独总是填不满。 唯一能让他精神抖擞的就是工作。他喜欢工作受人重视，而且常常获得赞赏所带来的满足感。他喜爱出差旅行，喜爱盛装打扮，感受身边的人，尤其是男人的目光。他从未意识到自己何等迫切地想要引人注目，直到某天，他的同事乔托把他叫进办公室。乔托说，他恋慕雪莉已久，但外遇的可能却让雪莉惶恐不已。他觉得自己一向负责、忠实、正直，大家都晓得他拥有美满的婚姻，是一位有着高标准的慈母。他怎么能冒险让自己的名声受损呢？但男士的恋慕让雪莉渐渐加深了与杰夫之间的距离。雪莉开始把杰夫拿来跟职场上的那些男人比较，下班回家面对杰夫不冷不热的态度，越来越成为一种折磨。雪莉甚至在心里列了一张清单，数落丈夫的每一个缺点：不喜欢和我分享心灵，爱钱，不在乎我们的关系，情感肤浅，无法在更深的心灵层面连结，爱挑剔，高傲，苛求，无法让我感觉被重视、被珍惜或是被欣赏。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完全沉寂的。雪莉很气愤杰夫不关心她。雪莉说，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，离开杰夫的想法越来越强烈。我为何不寻求帮助呢？因为我的绝望已经接管了一切。杰夫就是这样的人，什么也无法改变他。我被卡住，动弹不得，对其他男人的幻想偶尔急速冲进我的脑袋。我的不快乐已经造成了一个真空，祈求被填满。我已经把杰夫踢出了我的心里，并允许自己以幻想生活来取代他。我梦想在另一个时空与另一个男人在一起，我没办法克制这样的想象，因为我能从中得到情感的慰藉，他们带给我暂时的满足和心安。雪莉知道这样不好，但她无法自控。有时候，她的眼睛会越过餐桌盯着杰夫，心想，都是你的错，有人该为这一切混乱负责，那人就是你。我从未想过离婚是我人生的选项，而如今这个想法却在雪莉的脑袋里蠢蠢欲动。1990年3月，她去佛罗里达参加公司的全国销售会议，会上他遇到了以前的老朋友陶德，他们交谈得非常愉快。雪莉向陶德诉苦，倾吐自己婚姻的境遇，两人非常相投，不知道交谈了多久，雪莉开始对陶德产生了好感。他回忆说，我已经启动了与这位男子之间的连接，远超过我曾经有过的任何关系。部分的我知道自己落入了麻烦，脑后有声音说快跑，但是我的心早已越过了界限，不知道如何才能把它拉回。那天夜里，我躺在旅馆床上，觉得自己仿佛被棒球打中一样，一点也睡不着。我怎么会如此无法抗拒？雪莉并不想有外遇，然而他的心还是被俘获了。他出差5天，几乎没有想过杰夫。回到家，以为住得远离陶德那么远，这份距离可以保护他。然而他就是没有办法让自己不去想那个不是他丈夫的男人。后来，他们透过电话建立感情，感情上是那么真实和实在。 雪莉一直安慰自己，她过去从不知道这样的心灵相连，她说服自己，这就是所谓的灵魂伴侣。这份热烈新关系是单单透过交谈巩固的。当我意识到自己已经陷得很深，我感到极大的内疚，但这份罪恶感并不足以把我拉出深渊。我无法改变方向，也无法偏离它。这份新的连结填补了我内心的需求，并且让我天天都觉得日子何等的美好。所以我没有足够的动力放弃这份情感。我觉得自己像个饥饿的女人，面对一盘山珍海味，却被要求不准吃，我怎么可能做得到？有一天，杰夫发现雪莉在房间里哭泣，杰夫意识到有什么不对劲儿，就问：“亲爱的，你怎么了？”雪莉低声说：“杰夫，我再也过不下去了，我觉得我并不爱你。”这句话正中了杰夫的要害，震惊的让杰夫差点说不出话来。他平复自己的心情后说：“雪莉，你告诉我吧，是我的问题吗？还是我做了什么事情惹你伤心？听我说，我们可以一起解决，只要能让你，让我们关系好起来，无论什么我都愿意去做，把你的需要告诉我。”雪莉沉默不语，她并没有向杰夫坦白，她有了一段新感情。接下来的日子，雪莉和杰夫依然住在一个屋檐下，继续扮演好父母的角色，如常在职场上的工作。没过多久，杰夫建议雪莉和他去找心理医生，接受婚姻辅导。虽然雪莉最终愿意接受辅导，但是不愿敞开事情真相的雪莉，在接受几次辅导后，并没有使他们的婚姻危机得到转机，反而使雪莉下定决心离婚。雪莉开始想着未来，相信自己从离婚的那一刻起，陶德就会和她在一起，而她就会拥有她多年所渴望的那种婚姻。那时陶德也已经离婚，并且一再催促雪莉离婚，还答应让雪莉母女三人搬来一起生活。然而讽刺的是，让雪莉无法继续幻想美好生活的是，每当想到杰夫会再婚，她就无法面对。她无法想象杰夫生命中有另一个女人出现，尤其是女儿们生活中会有另一个女人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，境界有声，境界有声。
在濒临结婚的不安状况中，雪莉和杰夫开始去教会，每周都去，甚至参加主日学课程和一些服饰。对雪莉来说，这是崭新又陌生的事情，她从未研读过圣经，平生第一次对上帝的事情充满了好奇。他们开始一家人一起去教会，每次崇拜，雪莉都从头哭到尾。她知道自己很迷茫、痛苦，希望上教会能够帮助她如何走下去。有时候雪莉想向杰夫承认自己的外遇，但她怕得要命，不敢承认婚外情。她不能想象杰夫发现真相时的反应。隐瞒着外遇真相的雪莉，终于有一天把离婚传票送到了杰夫的手中。18个月后，他和雪莉的婚姻结束了，杰夫有了新的身份，离婚男人，单亲爸爸。离婚后，杰夫继续在他们一家曾经去的教会里服侍， 那里已经成了杰夫的避风港，那间教会的人很爱他。当他们离婚的消息传开时，那间教会的人都很生雪莉的气。雪莉能理解，于是她不再去那间教会。后来一位朋友邀请她去另一间教会，雪莉在那里感觉被一份前所未有的爱包围。雪莉把自己的故事告诉他们，这些陌生人拉着雪莉的手，照她的本相爱她，她没有觉得被论断，只有满满的爱。即便按照基督教的定义，我是个罪人，他们仍用手臂环绕我，接纳我。牧师和师母也对我和蔼亲切，这真的很稀奇，超乎现实。我并没有期待会有像那样的人们接纳像我这样的人。他们是头一群坐在我身边，用日常语言谈论耶稣的人。我深受吸引，也很感兴趣。我是在天主教背景下成长的，所以我知道什么是罪，但我了解有限。自己下意识以为因为自己的作为，我已经成了一个糟糕的人。原来教会的会友发现我们正在办离婚，就竭力地回避我，以致贬义了我对自我的认知，并且确信自己是不可饶恕的。因着朋友所在教会的接纳，他买了平生第一本圣经，并且参加了查经聚会。而他一连六个星期参加了牧师带领的查经会，查考的是雅歌。牧师说，上帝的心意是要我们在婚姻里体验深刻的情感、性、灵性的满足。牧师谈到保持浪漫的活力，以及在解决冲突时彼此一起成长，更加亲密，并且彼此尊重。牧师所说的信息都是雪莉从未听过的。雪莉认识到自己的婚姻偏离了上帝的计划。雪莉头一次听说这种具有上帝风格的婚姻关系。私下里，雪莉也开始研读雅歌。雪莉渐渐意识到神正在告诉他一些事情，让他明白他和杰夫的婚姻可以截然不同，甚至比过去更好。只是雪莉已经和杰夫离婚了，而且他也正在开始适应新的生活，复婚对他来说简直无法想象。雪莉想到因为自己所下的决定必须一辈子活在摧毁家庭的后果中，心中的痛苦挣扎不已，但是他也埋怨上帝为何不早点拯救他。当雪莉想到复合所要付出的精力和代价，况且要走回头路，似乎与他现在新生活背道而驰，于是他就很快打消了复合的念头。事实上，雪莉一直努力相信她跟陶德在一起是正确的事情，但是她的心却告诉她不是如此。当她想到杰夫，平安就充满她，但当她想到和陶德结婚后的未来，内心就充满了混乱。当她为此时心烦意乱时，有一件事情能让他平静下来，就是花时间去认识神。雪莉开始每天早晨5点起床祷告读经，并且写日记。她开始更多的思念杰夫。雪莉写道，我的心搅成一团，无法辨识自己的情感。我觉得自己对杰夫那份死去多年的爱已经死灰复燃。自从我开始与上帝交流并写日记开始，到如今已经约2年的时间，而现在我发现自己每天都在为杰夫祷告，并且也为我们的婚姻复合祷告。雪莉的变化引起了男友陶德的注意。按照计划， 陶德不久后将要与雪莉结婚，但雪莉告诉陶德，这行不通，他走不下去了。他们的关系结束了，陶德整个人瘫下来。六个月前，他们才去看了婚戒和房子，而此时雪莉决心结束这段感情。尽管陶德最终选择放手，但雪莉并未如愿以偿地复婚。她以为只要离开陶德，上帝就能立刻修补她的婚姻。实际上，杰夫对复婚非常反感。很显然，杰夫是最大的受害者。杰夫说，无疑的，我一直扮演受害者的角色，因为雪莉的自私行径而大受伤害，我不停地怪罪雪莉，使我内心的苦毒日益加增，我的愤怒紧随着我。雪莉只能等待丈夫回心转意，等待之中，雪莉也开始反省。在这所谓美好的爱情故事里，上帝在哪里呢？我从未深入思考过上帝，我知道他的存在，我不是不相信他。杰夫和我各自生长于固定上教会的家庭，但是我们从未讨论过属灵方面的事。我们一年会有几次出现在教会，多半是出于义务心态，从未邀请上帝进入我们的婚姻。既然我们从未谈过信仰的事情，我就无从了解杰夫在青少年时期和上帝之间美好的关系，也不知道他在大学时离开的那份委身。当我们相遇时，他显然没有把属灵的事优先位置上，所以我并不晓得杰夫深知我们需要上帝介入我们的婚姻。他一直把这个念头隐藏得很深，我们俩一心努力要过美满的生活，根本没有时间管那些宗教的事。相对于杰夫对复婚的抵触和排斥，雪莉却似乎充满信心，她真心相信他们应该在一起。雪莉相信神会带领她和杰夫的婚姻，而杰夫也看到了雪莉的诚意。一段时间后，杰夫觉得自己对雪莉的恨意软化了。杰夫心想，这太奇怪了，我怎能考虑跟这个撕裂我心的人和好呢？但杰夫开始有了新的眼光，他当时正在教导高中男生研读操练如何做一个敬虔的男子。杰夫领悟到，在自己的婚姻中，我不是个敬虔的丈夫，也不是属灵的领袖，我们的婚姻里没有任何的灵性可言。雪莉说，我们的婚姻里没有情感的交流，我完全不懂她在说什么。对我来说，坐下来与妻子聊天，聆听她的心声，并且说出自己内心所想的，并不是一件自然的事。我不知道如何才能在心灵的深处与他连结。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神竟然透过一次车祸来挽救他们的婚姻。在他们离婚五年后的一个下午，杰夫突然打电话给雪莉，结结巴巴地说他出了车祸，责任全部在他，被撞车子上的妇女已经被送进了医院，杰夫请求雪莉能否过来。雪莉放下电话冲出门，路上忍不住想，为什么他会打电话给我，而不是其他人？雪莉找到正在车上发抖的杰夫，过去拥抱他，告诉他无论如何他都会陪着他。杰夫含泪看着雪莉的眼睛，感谢他能够来。从那天起，他们的关系进入了新的阶段。杰夫告诉雪莉，他想开始和雪莉约会，试试破镜重圆的可能。对 复婚这件事，杰夫很慎重地问雪莉，你确定你想复婚？不只是为了女儿。要是我告诉你，我想再和你结婚，与女儿们无关，那是撒谎。能全家在一起，并且跟你一起养育儿女，是最美妙的事。我好希望可以这样。但杰夫，真正的原因是你，你是我想共度一生的人。再过8年多，他们将会长大搬出去，而你是我想要共度余生的人，那是我想要的，我要和你一辈子。杰夫，我很抱歉这样说，我们的婚姻不是关乎你，也不再是关乎我们，而是关乎上帝，以及他对我们生命的计划。我永远不会再让我的上帝失望。这让杰夫对复婚有了信心。我知道，我已经原谅他了。我一直努力把过去抛在脑后，但有时过去又会突然出现，使我像过去一样充满了愤怒。然而，这正是耶稣为何说，我们必须饶恕70个7次。所以，我必须一次又一次的饶恕。当然，我无法靠自己的力量饶恕他，这一切都是上帝做的，杰夫说。他们二人终于勇敢地站在两个女儿面前宣布，我们要结婚了，爸爸和妈妈要再结婚。信息一宣布，两个女儿高兴坏了，女儿们终于听到他们最想要的，梦想终于成真了。一家四口站在那里紧紧相拥，放声痛哭，满脸都是泪水。复婚并不是故事的结束，而是开始。在整整7年分开的时间里，杰夫和雪莉都与神建立了关系。这段时间，外遇和离婚的痛苦多半已经得到医治，他们也花很多时间认真思考在先前婚姻中犯过哪些错，为的是能避免旧事重演。他们已经不再有怪罪对方的想法，而是愿意彼此委身，为婚姻建立新的模式。他们复婚后，最常被问的问题之一是，为什么你现在的婚姻行得通，以前的却行不通呢？杰夫和雪莉体会到的最根本的答案是，把专注从自己的身上挪开。我们的生命并非关乎我们自己当下的渴望，而是关乎上帝对我们有什么心意，什么会对我们的家庭和婚姻最好。他们从离婚到复婚的经历引起了美国多家媒体注意，并邀请他们分享自己的感人故事。雪莉和杰夫夫妇以自身经验帮助其他陷入婚姻困境的家庭，因而发起了大有盼望婚姻事工。他们希望上帝在他们身上所成就的能够帮助更多家庭。回顾彼此分开的那7年，杰夫说，近几年来，我致力于辅导年轻夫妇，尤其是年轻男士。在我们年轻时，没有任何正面的婚姻典范陪伴我们同行，我也没有特定的男性朋友可以诉说。而雪莉学到的最大的功课是顺服，她说，我是否愿意站在上帝这一边，做正确的事，相信祝福终究会及时来到呢？没有以下的信息为基础，以上任何一点都不可能达到。这信息就是，上帝何等的爱我们，何等的赏赐我们，何等的饶恕我们。我犯了许多的罪，但仍真切地感受到了他的爱。这信息比任何事都更深刻地印在我的生命中。